谢大家来一起的听。我们今天会从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故事开始。其实你会发现，圣经当中的这种历史故事呢，但都会有同的一种特色。圣经中的历史故事都有这样的相同的特色，跟我们普通的文学作品很不一样。这个故事就是大卫的故事。大卫王在他这个事业最鼎盛的那个时期，有一天呢，他没有去上班，是吧？不仅没上班，而且睡到很晚才起床，傍晚的时候起床，起完床之后也没什么事儿，就在他那个大阳台上，是吧，在那儿游荡。圣经的经文写得很清楚啊，在这游行。然后呢，他就在这个时候看见了一个女子在洗澡，他就能够看见这件事情。你可能在今天的环境里，你觉得这个怎么可能，是吧？为什么能够看见？这个很简单，因为很近，对吧？因为住得很近。什么样的人能够跟国王住得很近呢？就是他自己的大将嘛，是吧？赫人乌利亚其实是大卫的37位大将之一，就是后边所提到的37勇士之一啊。他的37个勇士后边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名录，还有一个叫以莲的勇士，当然没有写他的什么事迹，但是以莲就是这个叫拔示巴的父亲啊，拔示巴的父亲，这些都是大卫手下的勇士。我们可以说，其实不上班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哈，睡到傍晚起床也不算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如同你说无意中看这个美女，那即便她是正在出狱的美女，是吧，或许不能算是很严重的罪恶，但是这些事情全部串起来以后，你发现它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当约伯在回应他的三个朋友审判他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自始至终在强调一点，是你有罪，对吧？你肯定有一个什么罪。约伯呢，在这样的自辩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张望处女呢？他说，我这个人的品行是怎样的，我跟我自己的眼睛是立约的，我不会恋恋张望美貌的女子。什么叫恋恋张望？偶然在大街上你看见一眼，这是难免的，这样也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对吧？但是如果看一眼恋恋不舍的继续看下去，一直看一直看，那就叫做恋恋张望。凡是想这样做，那就意味着你想要跟他建立关系了，无论是你的心理还是你的行动。如果说你实际上没有建立关系，说明你可能是各方面的能力没有达到。但是大卫他就选择要跟这个丈夫在前面打仗，跟这个留守妇女，是吧，想要来建立关系。不仅建立关系，后来也发生了关系，是不是？他虽然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信仰在哪里，但他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完全在破坏他跟上帝的关系了。当你跟罪试图建立关系，你就在等于破坏跟神的关系。他终于允许这个飞鸟在他头上做窝了啊！就即便在犯罪的时候，他还有着人的那种不能叫聪明了，其实可以叫狡诈。他选择跟他通奸的时机也是很准确和巧妙的，以古代的人的那种科学知识来看，那就是所谓的一个安全期，也就是说不会导致他怀孕的一个时期。你可以查考这件经文啊，但是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啊。从他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运气很不好，但是从拔示巴角度来说，那个怀孕的运气很好，呵呵，怀孕了居然，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是吧？麻烦大了。不过我发现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卫虽然表现得非常糟糕坏透了，一个是奸淫，一个是杀人都有，对吧？但是呢，至少在这个事情上他还没有坏到今天的标准，他至少没有去找计生部门，也没有去找阳光妇科啥的，是吧？如果这样的事情换到今天，其实是很容易处理的，很多人也就这样处理了。这么坏的大卫也没有坏到敢于去杀孩子，是吧？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什么380一位，学生可能还半价呢，无痛人流，多好的工具啊，是吧？一针下去，爱后无忧什么的。 所以说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大卫还是非常的糟糕，但是他这个糟糕还没有达到底线。他看见这个怀孕了，他不敢杀孩子，他也没想过要杀，于是他想继续去掩盖他的罪行。他把前线正在打仗的将军乌利亚紧急的召回来，召回来之后呢，就撵他回家去住。当然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对吧？结果人不回，不回他就把他跟他一醉方休啊，提前摆个庆功宴。那喝这个酒的时候，他那个居心多么叵测，你也可想而知。但是这个乌利亚来讲，也是出于神的意思，也是出于他自己的一些比较单纯的想法，很综合的因素。可以说他潜意识中可能是明白，反正他是不能回去。总之他就是坚持，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是吧？敌人没有打，我就坚决不回家住。他可能也明白，其实大卫，你想把我灌醉啊，你想让我扛下你所有的罪啊，是不是？可能他当初知道这种事情。最终无计可施的大卫就走上了这种事件的一个类似的结局。这乌利亚死的就跟武大郎差不多的意思了，是吧？凡是因为这种通奸，最后一定会导致这个亲夫被杀等等，都是这样的问题。而且他杀这个大将的一个手法是让他的元帅约押去在前线的战场上借刀杀人去执行。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大卫说他的这个聪明，他的是诗人，对吧？还是会弹竖琴，是音乐家，还是勇士，对吧？还是政治家，还是个特别敬虔的一个人，好像没。但是当发现他的这些个知识智谋用在罪行上的时候，他也比一般人更加深沉和毒辣，是不是？他用借刀杀人的办法去做。可是这件事情其实也埋下了一个祸根，所谓误伤其类，你让你的大将去杀另一个大将，约押本身他心里会怎么想，对吧？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他心里就开始有二心了啊，他也就不那么去拥戴大卫了。他到了后来他就开始有一些个自己的小算盘小动作了，到大卫死后那个东西就爆发出来，是不是？这是约押这一层面。当大卫陷入了这样的罪恶，陷入了这样的淫欲的时候，他就哪有功夫再去说治国齐家平天下这种事情了，对吧？他已经被罪所捆绑了，因此他的家中开始出现大乱，他也无力去控制。暗嫩是他的太子，他的长子，对吧？按照顺序来说是应该继承他的这个位置的人，可是暗嫩犯下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罪行，对吧？他侮辱了他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可以讲是公主，是吧？他嘛。然而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大卫是无所作为的，他没有去试着去主持公道，或者去执行审判，或者去哪怕有一个表态，他一律没有，他在忙着自己的一些事情，这也是他的罪。而这个他玛氏的亲哥哥就是亚沙龙，是吧？亚沙龙就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的愤怒，他隐忍了两年之后，终于使了一个计，把这个暗嫩杀掉。可以说这个在他家中已经出现了这种骨肉相残，是不是？杀掉了这个暗嫩之后，他也躲在外边不肯回来。大卫呢再一次的没有去审判或者说杀人这种罪去给他一个表态，而是说很想念亚沙龙。约押这个时候就利用了这种想法，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开始已经表现出野心家的状态了，是吧？他赢回了亚沙龙，把亚沙龙赢了回来。亚沙龙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讲是为妹妹报仇，因为这个事大卫做的实在是不对。但是起初即便他的出发点还算可以，到了后来亚沙龙就走过头了，他开始认定这个在家中不能主持公道的这个人，他的父亲也不配在国中主持公道，对吧？于是这个亚沙龙就开始怎么样呢，暗中到处收买人心，是不是？想要来造反了，想要造反，他要起义了。后来他果然起义，公然造反。他自己你可以看到亚沙龙的用心也很深沉，他能够忍两年去杀一个人，是吧？然后他会用一些个计谋去收买人心。但是真正让他几乎要成事的是在于大卫帐下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叫做亚西多夫，这个人也叛变过去了。 这个事儿很难想象的。他也叛变过去跟随了亚沙龙，而且他一进去就立刻献下了两条，从亚沙龙的角度看是妙计啊，从大卫这边角度看是足迹。第一条是一种就类似于投名状一样的东西，他说亚沙龙，你就跟你父亲的这些嫔妃公然的行淫，以这个方式来显示你跟你父亲是彻底的决裂，而且这个王权在你这边了，对吧？这个国权，这个统治权在你这边了。这是一种，你不要看好像是一个很龌龊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重大的政治意味和一个军事上的意味，示威的一个意思，是吧？也是一个人心所向的东西。这条计策被采纳了。第二条计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叫做擒贼先擒王的一个计策。亚西罗夫甚至于还自告奋勇要申请12000这个兵力，他要自己带兵去追杀大卫。如果这条计策被采纳了，可以讲以色列历史就被改写了。当时大卫那绝对是落水狗一般，他根本就是一个惊恐失措了，是吧？而且人心几乎都不在他那边了，人家揭竿而起都没有人支持他，他就跑掉，是这种状态嘛，是吧？他只有一些最铁杆的身边的这些人跟着他。所以说第二条计策好悬被采纳，但是幸好大卫这边派过去一个人潜伏叫户筛，是吧？这个户筛看到这个计策被呈现上去了，他也是神给他智慧，他立刻用了反间计，说用三国的话是反间计。他说这个善，这个计谋不善。他经过一番慷慨陈词，向亚沙龙陈词，暗示说亚基多福其实是想拥兵自重，他可能拿到这12000兵，你不知道他想干什么。第二，大卫虽然说是落荒而逃，但是穷寇莫追啊，大卫还是有身边有许多勇士啊。我们现在追杀他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是从长计议，对吧？围而不打等等。所以他去用这样的一个计策，算是阻止了这个亚西多福本来的这个足迹。亚西多福一看这个计策被采纳，他就明白了，他就知道自己被君王猜忌了，于是他很愤慨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上吊自杀。也许你看到这儿的话，你会说，哎，活该，这种叛徒就应该只配和叛徒犹大一样的死法。可是你如果仔细的看下去，亚西多福虽然大卫的军事，他为什么要背叛大卫呢？啊，而且不惜一切代价要治死大卫呢？圣经给了我们一种很可能的线索。亚西多福是谁呢？他是以莲的父亲。刚才我们说以莲是谁呢？是拔示巴的父亲啊，是拔示巴的父亲。所以这个一句话就告诉你，很可能他的有一个直接动机之一，就是他想替他的这个孙女，尤其是孙女婿了，是吧？有一种报仇，当然也包括他在这种事情上对大卫的这种愤怒。因为你这个做君王能犯下这样大的罪，对吧？他要来自己去施行公义，施行审判，借着自己的力量要废掉他眼中看到的罪恶。当他的这个想法没有被成就的时候，他就愤然自杀了。这一点上倒跟犹大有相似之处，是不是？犹大也是想用他的办法来推动耶稣起来，好像要造反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他没有实现，他又因为贪心，很综合的因素，一样的意思。再到后来我们就不要一一细说了，亚沙龙是怎么样的败亡的，对吧？然后他是被约押所杀，给他立下了这么多功劳的约押，大卫在临终前却再三嘱咐所罗门，你必须在恰当的时机尽快除掉约押，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些事情开始，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这句应预言就应验了，一直这样的持续下去。而这一切的一切，你回想到起初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是吧？总之呢，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说人人有罪，在这个故事当中人人都受伤害，在这个故事当中人人都需要被审判，在这个故事里边人人都需要被救赎。这就是圣经的历史当中最大的特色。我们在圣经，在这样的故事当中，你只会看到全然的罪人，你绝不会看到一个全然的义人。 但是就是透过这些全人的罪人，你又能看到他们上边全能的那位救赎之神，你看到了救赎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所以说这是圣经，这是真实的历史，这不是红湖赤卫队，你看那种片子是很容易看的，看长相就知道结局，对吧，黑白分明的，真是很神奇啊！这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人性，真实的人性就是罪行。所以一切好的文艺作品，我可以说其实都是对于圣经的模仿。所以评判这种文艺作品的好坏，就是看你对圣经再现的程度。所以如果呢，某一个文艺作品在其中试图来塑造一个完美的偶像，要人去膜拜，这就是最糟糕的。而一个作品如果能够指出了人性的幽暗，并且如果能够更进一步的指出了救赎的必要，这就是好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比如电影什么什么孔繁森任长侠，就这类的哈，那就是最糟糕的电影，因为其中不见一人，但是更不见基督，是吧，没有人里边，那不是真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是一个虚伪的偶像。而反倒有一些电影貌似很黑色，就像前几天我看了一个叫无人区，这个很不错，真是名副其实，这里边没有一个人，这是无人区，没有人，意思是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正常人，有的只是会用火和不会用火的猴子，你看了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所以这反倒是个好作品，它至少来指出了人的罪是怎样的。如果用小说来举例子来说，大家可能都知道金庸那些小说，可能都也都了解过，用这样的同样的标准来去评判，你会发现我可以说《射雕英雄传》是一个很好看但是非常糟糕的小说。好看是说它的精彩，情节还行，是吧，糟糕是糟糕在里边虽然有两位主人公，但是这其实不是两个人，郭靖和黄蓉并不是两个真的人，而是一个无比幸运的半兽人和一个无比聪明的女精灵，这俩都不是人，对不对，这个蓉儿聪明极了，仁义礼智信智全在他这儿，剩下的礼信给他靖哥哥，是吧，这是人为塑造出来的两个假人，假的让人很摇头。有一个不太著名的也是金庸的小说叫《连城诀》，写得很糟糕，就是情节不怎么好其实，但是从这种深刻度来说反倒很好，因为这里边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只不过呢里边这些罪人最终全部是在最终灭亡了啊，全都在最终灭亡，只有主人公是貌似幸存下来，最后的解法是逃离，逃到什么世外不知道哪儿去了，世外什么深山里不知道。你会发现这个主题，逃离的这个主题在金庸的很多小说里一再的再现，神雕侠侣最后两个人心灰意冷逃到活死人墓里去隐居，笑傲江湖最后两个人我们不扯你这个了，教派魔教不管，是吧，两个人退隐江湖去笑傲江湖去了，倚天屠龙记也是跑到什么冰火岛上去了，对吧，他的这个小说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结局。有一个外国人曾经说过，说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三个梦想或者说形象，就是皇帝、强盗和和尚，终极梦想是当皇帝，当不了皇帝当强盗造反，两样都不敢当怎么办，逃，逃离红尘当和尚。所以说这个逃跑、逃离、逃走可以讲是中国文化所能给出的一种终极的但其实是很无可奈何事实上毫无用处的对付罪的一种办法，逃跑，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解法。更好的是一个叫《天龙八部》的小说，这个书里边人人都有罪，人人都很痛苦，对吧，无论他是逍遥派的掌门还是大理国的国王，无论是个聚贤庄的少庄主还是一个少林寺的方丈，都有罪。但是这里边终于出现了一个英雄，虽然是个悲剧英雄，就是萧峰，他没有，他选择面对了，他的罪也很明显，他手上沾满了他的朋友们的鲜血，对吧， 他背负着重重的罪恶和罪孽。最后呢，这个契丹人就在那个雁门关上把两支断剑插入自己的胸口。他选择了面对，他胸口画了一个狼，记不记得？是吧？那个就是一种隐喻，是他这个从来没有被驯服过的那种罪，他的骨子里边是杀的，是不是？他是有那种暴力。可以说到了终点，他不愿意和他的罪妥协，他也几乎明白了一个接近真理的一个事实，就是只有死亡能解决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人的死亡并不能真的解决罪，因为人的死亡只是证明你会被罪解决。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逃跑，他去面对，可是他胜过了，或许胜过了自己，他却仍然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跟亚西多福一样，亚西多福自始至终没有办法相信上帝的公义和时机，他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愤怒和悲伤。所以萧峰和亚西多福这样的人，虽然好像在面对，他以死来解脱，但他其实仍然是在逃离。他逃离的不是罪，不是死，他逃离的是救赎，他逃离上帝的救赎。不过呢，从文学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萧峰的这个形象在这一刻，我可以说他逼近了，甚至某些片段上超越了古希腊的一些悲剧，超越了那个刺瞎自己放逐自己的俄狄浦斯王。正像说古希腊这个悲剧在某些的其地方也算是接近了圣经的理解。当然所谓的接近和到达之间仍然有巨大的鸿沟，悲剧和圣经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距离，这个距离就是悲剧里边是没有救赎的，有悲伤，有罪恶，有痛苦，有面对，对吧？有，就是没有救赎。悲剧里有的只是绝望，以及比绝望更加让人绝望的自我救赎，也就是所谓的自度，自己要来超度自己，自度，自度要比绝望是更让人绝望。最后，金庸在他自己的写作生涯的结局，作为一个佛教徒，他给出了一个形象来，好像给他的这种救赎的理念画上了一个句号。他最后一部小说是叫做《鹿鼎记》，是吧？他以韦小宝这个形象，给出了一种可能是他的理想中解脱方式吧。韦小宝的结局是什么？你还记得吗？鹿鼎公带着无数金银财宝和七位妻子不知所踪，是吧？也是逃了，对吧？逃掉了。可以说萧峰死后再无英雄了。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被韦小宝所代表的这种存在主义和相对主义所取代了。可以说韦小宝在替这个时代的人发言，在宣布，他宣布甚至连自度都是没有意义的，可能自度都没有百度重要。这个时代的人不再问为什么，只问怎么活，怎么做。如果说曾经还有人说一句口号叫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那现在就是没有天长地久，只有曾经拥有，这就叫做存在主义。这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些个达官贵人，有能力有办法的这些人，都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效法韦小宝而已。他们毕生的追求就是怎样活下去，好好活下去。好好活下去的意思就是家财万贯，妻妾成群，对吧？所以他们一生都在拼命的聚敛，一生都在准备着何时能够有足够的资本去移民，啊，他们要以逃离的方式来完成自渡。他们的乐园不在伊甸园，而在加拿大，是吧？ 其他的没办法移民的百姓不是不想移，而是不能移，就是所谓贫贱不能移，是吧？好，被剩在了国内的人们，我们的同胞们，包括我们自己，很多时候的人选择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叫做理性动物原则，不是纯动物，是一个动物。动物呢不管不顾，不要吃我就去吃，理性的动物呢会隐忍一下，在更恰当的时机满足私欲。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不问是非，只问利害。他们全部的价值导向呢，就是叫做趋利避害。最高的人生追求就是家道丰富。面对任何问题，他们不管这事儿有什么错，他只问这事儿有什么用，对不对？把精神和信仰可以说一并放在了天平的另一端，这头是物质，这头是信仰和精神。毫无疑问的，这头高高翘起，没法胜过那边。所以有一个数学家和哲学家，他说过，只要你以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由此建立的体系当中，一切都是可能的，都是可以的。所以既然我们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是一个这样的功利主义的，是一个理性动物原则在生活，因此在这个体系当中，一切光怪陆离的事情都是可能出现，而且已经出现了的。所以你会在我们这个国家看到有许多贪腐的官员却命令老百姓守法，你看到了很多根本不读书的老师却让学生好好学习，你看到了很多口是心非的父母让孩子要诚实和正直，你看到了很多自称信主的基督徒居然从来不去教会。所以你看出来了，这样的民族产生不了圣经，只能产生神经。这个最现实的神经民族可以说就这样的无比理智又无比疯癫的活着，因为活着所以活着，活着为了活着，为了活着活着，就为了活着，人们每天在不停的戏，你都谁都知道这个戏，你谁也不信，都在演。也为了活着，人们在网上，在现实当中，在各种阴谋诡计当中不停的彼此攻击。还为了活着，人们在食物和药物当中会彼此投毒。也为了活着，人们会用计划生育了和堕胎等等方式彼此杀戮。这里就连逻辑都没有了，这里只有中国式逻辑。在中国式逻辑当中，虚伪就是为了真实的活着，攻击是为了不被攻击，往饭里边投毒是为了混口饭吃，杀第二个孩子是为了养第一个孩子。所以很多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可以理解选择了逃离，何况这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江湖险恶，我们逃离江湖，躲进了桃花源。桃花源崩塌之后，我们又逃离桃源，躲进了人间。人间崩坏，我们就逃离人间，躲进了森林当中。这就是变成了理性的动物。可是在森林当中，我们现在连逻辑都逃离了，我们最后还能逃离什么呢？可能只剩下逃离本身了。逃离可以说是当下似乎是最为理智的举动，因为大海那一边的任何一个小明星在微博上可以晒出自己的三个儿女的照片，很骄傲的引来粉丝无数转发，是吧？这边的大导演却会因为三个孩子被罚748万，而且还有无数的叫好。那边的生个三胞胎国家会重奖100万，这边的生个三胞胎父母欠债100万。各种的文学作品，各种的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也在反映这种逃离，像什么《小时代》这种电影非常的热映，其中在描述着一个剥离了任何现实因素的那种幻境，如同一个玻璃鱼缸一般漂亮而空洞的一个幻境。最近在网上又看到一个小的视频， 号称叫史上最搞笑的劫匪，辽宁人，他去抢劫，在提款机那儿抢劫，两个大老爷们儿，人家在那儿其实是存款，都不是取款，是吧？他去拿个刀子抢，抢的时候那个刀背儿冲着人家，就是那个状态，根本他就看起来就是不太正常。但是最后去审判他的时候，问他你为什么抢劫，他说了一个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以为我真的是想抢吗？我这样抢劫，我为什么不抢个女的呢？我为什么不抢个单身的呢？对吧？我为什么要抢俩老爷们呢？他说我抢劫的目的就是想进去。为什么要进去？他说外边险恶呀，我必须得撤呀。你上网搜你就知道他说什么。原来他这个意思，这真是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了哲学家了，这成了智者了。他选择进入一个有形的监牢，是为了逃离那个无形的监牢，这个叫做逃离，逃离本身啊。说了这么多，我们想说的是，但是逃离从来不是圣经的选择，逃离从来不是圣经的选择。当大卫在面对罪的刑罚的时候，他说他在诗篇当中说，我们也有这首歌，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他没有像亚基多夫一样的逃，他选择面对，他面对神的审判，他说我甚为难，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可以说在这样重大的痛苦和审判和险恶面前，他没撤，他选择委身在神的手里。这就是大卫万般不好当中还是那个让他成为一个绝对跟别人不一样的人的那个特质。你逃，神总会把你带回来。罗德他其实不愿意面对叔侄矛盾，对不对？跟叔父之间有争执，他选择了一种逃离，他逃到了索多玛，最后还是天使把他带出来，对吧？约拿不愿意面对尼尼微，怎么能让日本鬼子悔改呢？那他们不就得救了吗？就是这个心态，所以他逃，他逃到他师，最后让一个大鱼带回来，是吧？摩西他害怕法老的追杀，他逃到米甸的旷野里面去，40年后被上帝带回来。保罗他也在逃离心中福音对他的那个吸引，他去抓基督徒，最后直到在大马士革郊外被大光打下，对吧？电影《暴君焚城录》里面你会看到最后的那个场景，很让人动容。使徒彼得在这个尼禄焚城全城抓捕基督徒的时候，他已经逃出了罗马城，可是在那里他看到了耶稣向他显现，最终他回头了，他不再逃离，他选择回到罗马城赴难。所以圣经一直在告诉你，你说你想要逃啊，偏偏注定要落脚，是吧？逃不了，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你逃不了，不如尽早的委身。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的这种逃离文化当中，古代因为交通不发达，所以就是叫做大隐隐于山，小隐隐于什么来？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对吧？什么叫做隐于山隐于市？意思是我躲到深山老林里，这是一种隐居，这叫逃离，对吧？躲开这个城市的纷扰。如果我进不了山里怎么办？隐于市就是待在我家里，在人群当中，但是我跟他们保持个距离，我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交流和团契，是不是？我成了一个人群当中的孤独者，在人群当中最寂寞的一个人，他成为这种状态，这叫做大隐隐于市。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形式没有改变，只是这个表现方式改变了。今天可以说是叫做逃离，我可以用另一个词叫做大逃去国，小逃回家。大的逃离就是到海外去，对吧？梦想中的桃源。小的逃离是逃回自己的小家里，一个意思，对吧？一个意思。当这种终极的价值失去了以后，人们呢只好退而求其次，拿一些不是那么终极的相对价值让它来假扮终极价值， 其中可能最有共鸣的，对今日中国人最有共鸣的一个选项，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逃逃回家，回家，这可能是一种吸引力的选项。我们一年一次的春运，这就是对那个扮演圣地的家的一种朝觐，你这是一种宗教行为，这真的是宗教行为。每到年底了，几亿人就是是吧？火车票买不着，这为什么？无论这个父母做了何等不光彩的可耻的事情，只要一句啊，还不是为了孩子吗？就能够博得最广泛的同情，所有人都认同这个，对吧？所以我们说，不光是普通的国人，我们的同胞，我们可以说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基督徒的逃离体现为逃离教会，躲进家里。这个逃离当中，其实他也不一定那么爱他的家，他只是比较肯定的不爱教会吧。这也是一种逃离。作为一位天父的儿女，通常来说，无论他怎么失望，他都不会说，或者说不敢说他要逃离天父，但他却会逃离天父的儿媳妇。作为他的独生子的心腹，就是教会，对吧？他会逃离这个教会。教会本来是一个信徒必然委身的一个所在，然而却在这个个人主义泛滥的时代，成了一个人人都不愿意进去的方舟。逃离教会的原因呢，其实无非就是我虽然爱主，但是我没法爱这些爱主的人。我虽然信主，但我信不过这些信主的人，无非如此。于是这些逃离的基督徒可以说把他们的使命和理想退化到了跟世人毫无二致，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农妇山泉下田，有个媳妇儿有点泉水有几亩地，横批就是家和万事兴什么的。他的理想就是如此，真的如此。基督为我死了，基督你好，基督再见，基督让我委身，我愿意委身基督，但是我不愿意委身基督教，我更不愿意委身基督教会。他们虽然口称天上的上帝为父，可是他们却远离世上的信徒之母教会。他们就这样把自己弄成了属灵的孤儿，信仰的弃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困苦流离，在自己那个温暖舒适的安乐窝中却居无定所。王一牧师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最人的一种信仰，就是将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委身交给一个最小的目标。当然家庭虽然不能算是一个最小的目标，然而这仍然不会改变这句话的意义。就如同你在地狱当中即便装上空调也不会改变地狱的性质一样，它仍然是一个燃烧永火的地方。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当你不去委身那个最高的、唯一可以委身的那一位的时候，你委身在其他任何的地方，都是对这一位的亵渎。让我可以继续引用他的话来描述这种逃离，就是对教会的逃离。他说，魔鬼的主要伎俩就是借着我们的无知和傲慢，通过贬低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和永生神的家的属灵地位，来暗中贬低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不断地诱惑我们，尤其是诱惑那些在教会中遭遇过挫败和伤害的信徒，倾向于将教会视为一个外在于我们的罪人的机制，就如同自由知识分子看待国家的态度一样。魔鬼暗示我们，教会也不过是一个人的组织，教会和一个政权和一家公司一样， 并没有特殊恩典的保守和命定的地位，并没有与基督奥秘的联合。在当代文化当中，撒旦将这样一个谎言植入了我们的盗梦空间。如果没有教会，我可能会更属灵。如果我不和张弟兄、李姊妹这种人混在一起，我会更爱主，我会成长得更快。看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挺惊讶，因为我就是张弟兄，我妻子恰好是李姊妹。当然也可能是张建松弟兄和李磊姊妹，是吧？还可能是张亮的弟兄啊，是吧？但是我由此也想到，如果你是因为喜欢张弟兄和李姊妹而委身教会，这倒不一定能够确定你是真的委身。如果你虽然不喜欢我们，你还是委身教会，这倒几乎可以断定你是真的在委身教会。因为真正的委身一定意味着首先是在效法道成肉身，这个意味着你会委身于道讲的没有那些名目精彩的主日，你会委身于其中的某个人总让你很不舒服的团契，你会委身于你自己似乎没有明显恩赐的事工，你会委身于不怎么华丽而且无名无份的一个圣所，因为主就是这样做的。只有这样，你才可以说你是为了弥赛亚的脚下，而不是大力拉的膝盖上。你是委身在了亚伯拉罕的怀里，而不是亚基多夫的心里。真正的委身呢，还意味着与神联合，不把自己置身事外。你不能说教会不够好，所以我不委身。你应该想到，正因为你不委身，所以这教会还不够好。你也不能说，这个教会给不了我想要的，所以我不委身。你应该记得主说过，你如果想让别人怎么对你，你要怎么先对别人。你也不能说，这个教会给了我伤害，所以我不委身。因为你得承认，如果你不从教会寻求医治，你还能从哪去寻求医治呢？你也不能说这个教会不需要我，所以我不委身。你得知道你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如果没有了你，这个教会就有了残疾。而且真正的委身呢，也意味着你必然会被教会的意向和一些章程所限制，看起来你似乎失去了某些自由。不过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不受限制的自由，那种完全无拘无束的自由既不真实也不良善更不美观，就如同没有格律限制的诗词就是胡言乱语，没有音律限制的音符就是刺耳的噪音，没有规律限制的科研那就是江湖骗术，没有法律限制的社会就是黑暗的森林，同样没有神的律限制的信仰那就是马放南山的散养，没有神的律限制的服饰那就成了亚沙龙式的起义，没有神的律限制的样就成了空虚混沌的乱象，没有神的律限制的教会就成了贼窝一般喧嚷的庙会，而神的律就在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当中。谁能让做头的基督和他的身体分离呢？当你说我要在基督里的时候，如果你说的不是委身在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的架构当中的时候，你所指的究竟是什么？什么叫做在基督里？这一次帮助乾坤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付上了他的力量，其中有一位我们通过刁老师在美国认识的一个弟兄，他叫张凯，他本身是个律师，在国内还算是挺有名的律师，他是北京守望教会的弟兄，他在国内受尽了一些个屈辱，他在重庆被王立军暴打， 对吧？这个地方被政府好像雇的黑社会杀了，他经历了太多痛苦难过，所以他其实去美国，他有一种，其实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吧，想要逃离的意思。然而当他临行前，他去看望他的牧师，就是天明牧师的时候，大家知道守望的天明牧师，他被关在家里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天明牧师直接告诉他，你要回来，因为只要中国还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一个被主囚在家里的人存在，你就应该回来，因为这儿更需要你。当王一牧师去美国，在全美华人的那个宣教大会上做呼召的时候，他一样，你们这地方的环境很舒适，国内的环境很糟糕，但我仍然去呼求你们，从你们这有松鼠的房子里回到你在国内有老鼠的房子里。我也要类似的说，只要你的教会还在传讲真理，你的教会里还在为主发光，你的还在有为主摆上的人存在，你就应该回来。我也同样呼求大家，从你那个舒适的家庭生活当中回到这个不怎么舒适的家庭教会当中，因为你怎么可能脱离这个显然的蒙恩管道而去寻求教会之外的某种属灵特供呢？你又怎么能只记得以色列是雅各一个人的名字，你却忘记了这是一个民族，整个圣约子民的名字？国家有问题，所以国家需要你啊。教会有问题，所以教会需要你啊。我们怎么能够逃避主的呼召与托付，去追随人往高处走的中国幻梦，却违背着人往低处走的天国的福音呢？我们怎么能把主加给我们的沉重但是又轻省的十字架变成了一无聊的轻跳而又沉沦的十字绣？圣经当中唯一允许逃离的是少年人的情欲，其他的时候对这个世界主说，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而对教会主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请不要让这个世界没有羊，也请不要给教会截肢。最后让我引用最近被许多基督徒引用的一首诗来结束今天这个有关逃离与委身的信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在雾霾中陪你一起慢慢变老，向你分享基督的福音。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多年之后有机会和你一起化疗，和你一起向上帝祷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我的骨肉同胞啊，就是在和你相同的命运中传扬并活出真实的福音。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自己感动人心，主，我们求你自己来将我们众人从这个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对主义、存在主义泛滥的世代将我们救拔出来。主啊，我们在任何的事上都不完全，包括在这样的事上。主啊，我们每个人都常常想要来避免麻烦，想要来逃离所面对的一切问题。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这样的软弱。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刚强壮胆、忍耐等候的心，给我们喜乐和怜悯的心，让我们明白主啊你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怎能逃避。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你所祝福众人的管道，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你能够来在这世上照料你儿女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管道。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的教会兴旺，这就意味着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委身在其中的弟兄姊妹兴旺。主，我们也求你呼召你那远离的儿女能够回到教会中来， 主，我们求你自己亲自的呼唤他们，感动他们，使他们愿意回来委身在这个远远谈不上完美的教会，回到这个远远谈不上完美的国家。主啊，我们知道你若将我们生在那样的人间天堂一般的地方，我们的心就势必会远离你。主啊，你却将我们放在了这样的忧患痛苦当中，你却使我们的眼看到了如此黑暗不公和难过。主啊，这就是你那福音的信息，这就是你那道成肉身的奥秘。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效法这奥秘，求你让我们践行你这福音。主啊，求你能够让我们真的愿意在这众人都相同的命运当中，我们因你的福音活出那不一样的生命。主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